各位听众，大家好。我们上一次开始了在西方的第二个大的社会的改革，就是启蒙运动。那么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，这三个民族，就是英国、法国、德国，那么他们对启蒙运动的一些情况，以及很基本上的一些对启蒙运动的内涵，那些这个思想家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。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进入到德国的部分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启蒙运动的时候把德国看得那么重要？因为主要的是我们讲西洋的哲学史，而西洋哲学史刚好在文艺复兴之后，那么产生了两个大的派系，一个是理性主义，一个是经验主义。理性主义是在法国发展，是从法国产生跟发展，经验主义是从英国产生跟发展。那么这两种主义走上了尾声之后，那么也就是西洋那么开始启蒙运动的这一段期间。而这一段期间，启蒙运动因为是注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那么首当其冲呢，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。而在这个政治体制里面，那么由这个传统的帝王的这个制度，有比较新的要立省的君主立省的这一个思想。那么在这一个情况之下，哲学的发展从法国的理性主义到英国的经验主义都走上尾声之后，他的哲学的王国就到了德国。而德国的这个哲学王国最先建立的，是最先崭露头角的，那谁都知道是康德，你康德是德国人。那么康德以后连带出发展的一些德国观念论，那么都是德国的一些大的思想家。所以我们说德国的他对这个启蒙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，那是很重要，因为都会影响到这个后面形成的这个一些哲学家。比方说康德来讲，他的整个的思想事实上是倾向于启蒙运动。不因为当时的这个五个帝王里面都是康德，就是康德他是经过了五朝的元老，那么这个好几个皇帝都很尊敬他，都请他做国立大学的校长，所以他的这个态度就是比较多面性的。他内在的思想里面倾向于这个启蒙，可是他在形式上他的学校的所有的这个措施总得听国王的话，因为那个是皇帝定这个建立的一个大学。所以我们说在康德来讲，那么他哲学的思想跟政治的理念就有一点点疏离。那么以后德国康德之后的这个思想家就不太一样，那你像这个歌德，像这个赫德林，那么像舍林还是黑格尔，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太一样？因为那个时候德国的这个普鲁斯的这个国王国的系统，它已经是慢慢的又接受了西方的第三个大的社会的改革的运动，也就是从英国开始发展了工业革命。那么这种工业革命还是产业革命，也就是在自然科学上，人已经能够用机器代替人手。以前是任何的产品都经过人手，从原料要透过人手的加工变成产品，变成商品。那现在呢，有了机器，人的手用不到就碰到产品，他要操作机器，机器能够把原料变成产品，所以他第一个做的比较统一，第二个做的比较快，然后也品质比较好，所以这个工业革命也影响相当的大，变成德国的这个从康德之后到德国观念论，那么他已经是接受两种这个社会的价值的一个考验，一个是从法国进来的启蒙运动，一个是英国来的工业革命。所以当德国的一些思想家 他反对启蒙运动也好，他赞成启蒙运动也好，到后面这个赞成跟反对已经不太重要了，因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方面的商业方面的一个重大的改革，也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进入到普鲁斯的帝国。所以这一个我们今天要讲到反启蒙运动的意思，只是在这个思维的层次上，这思维的层次上当作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里面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在德国有一大部分人主张启蒙运动，主张以理性来解决宗教跟伦理道德跟知识的问题，可是有一部分反对，反对这种学说，因为人的理智跟人的存在本身是一种限制，它不是无限的，人不是上帝，人的理性有限制，它就应该用信仰来去补足。比方前面讲到的启蒙运动的三个主要的口号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自由跟平等，人好像并不太困难，因为跟自己的利害关系非常的密切，你不想人家这么对你，你要不要这样对人家，因为如果你这样对人家，人家要会这样对你，所以跟自己的这个利害有蛮大的关系。可是要讲到博爱，那好像是不求回报的一些行为，不是人民人家这么爱你，你爱人家，不是这一种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这个宗教信仰的重新的强调，就使到他们对这个启蒙运动的这几个重要的口号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觉得这并不是我们能够很轻易的去突破，很轻易能够做到，除非你后面有一个宗教的情操，有一个博爱的精神，由博爱的这种情操跟精神翻过来，是可以推动自由跟平等。可是自由跟平等本身，它不会有足够的力量推上人去行博爱的行为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至少可以举出三位大的思想家，在德国来讲，那么他们是反对启蒙运动的。第一个是哈曼，这个哈曼的他的思想的中心，他是要回到中世，而且要回到基督宗教的圣经里面，他希望把自然的发展跟历史这两条路线，因为历史是人文的系统，自然的世界是自然的系统，他觉得整个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，他基本上是走这两条路线，一步一步前进，或者是一步一步后退，那么用自然跟这个历史两条路线要回到宗教的前面去，因为他觉得自然是人的良心，那么然后这个历史呢，是人如何救出这个良知去开展人类自己本身的自由，人他是向往这个自由，那么他也一起在运用他的自由，可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是这个自由是用什么东西来去限制他，比如说从自由之后又提到的平等，你怎么就实施平等的这个理念，这个理念最先你还是回到人的良知，所以那里去找人的最天生来的一把尺，这一把尺去衡量你的思源行为。那么怎么就衡量呢？就是说当你不想人家怎么这样对你，你也不要这样对人家，这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基础。那这一个平等的基础发展到比较高一个层次的，所以到他说你希望人家怎么对你，你也应该这样对人家，那是极其的行为。前面你不希望人家这样对你，你也不要这样对人家，那是羞耻的行为。这羞耻跟极其的行为连到一起的时候，才会了解到，就是在哈曼的思想里面，才会了解到历史跟自然是走同样的一个方向。而意思就是人他所走的路线，虽然表面上看他是人文的，事实上他很是自然的，因为人的良知跟人的理性都是自然的产物，它不是人为的产物。 人为的产物是你如何用你的理智，用你的意志去做你的思想行为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哈曼他在历史里面他是指出人的女人跟人的这个悟性，那么指出这些女人的运用表示着人在整个生活当中有不少的层次，有时有理智的层次，有时有超乎理智的层次，有时有自然的层次，有时有超乎自然的层次。那么这一个超自然的层次，哈曼总觉得这是人的一个宗教情操，他不能够用别的一些方式来去取代。所以在反对启蒙运动诸子的这第一个哈曼，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从自由、平等、博爱这三个层次去看，你还是优先要有这一个宗教性的博爱的这个心思，有博爱的这个思想跟推动这个博爱的行为，然后才真正的能够完整的实现自由跟平等这两个概念。那反对启蒙运动的这个德国的思想家里面还有一个 Herder 这个他可以说现在比如说在西方所有人文的这个哲学了、历史了、文学了这个出版社里面他算是最大的一个出版社，那么就是说人家这个纪念他，就用他的名字当作出版社的社名是 Herder。 那么 Herder 可以说是最先在这个大众哲学里面他讨论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就是讨论存在跟女人之间的问题，存在跟女人之间，人的思想是对着存在，如果你的思想跟存在是符合的，那么你知道你得到真理。可是问题现在讲女人，女人跟你的思想，就如果你讲的跟你想的一样，我们说那你很诚实，你讲的是真话，是真理，不过这个真已经不只是真，因为它也涉及到道德，它是诚，所以它所谓的真诚。那么这个存在跟女人之间的这个关系，可以说是一开始对人的这个运作，因为人从思想，除了思想之外，他还有女人，他的女人能够去表达他的思想，这是人的一个特色。禽兽没有女人，所以他不容易表现他的一些所想的东西，他也没有一贯的这个思想，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体式的一些东西出现。可是人不一样，人是能够透过女人做工具来去表现他的思想，来去传递他的思想给别人知道，他要给别人交往，要跟别人谈话，要跟别人辩论。那么这个女人跟思想之间的发展，就真的可以从他里面，比方说从女人再发展到文字，那就是所有的书籍的流传，而这些事情的书籍的流传就真正的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记载，是白纸黑字记载着人类如何的发展，他前面曾经遭遇了什么问题，曾经怎么讨论过，然后有什么结论，以后把这些结论当作是子子孙孙能够这个执行的，能够学习的一个对象。所以从思想化成女人，从女人转变成文字，这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一个轨迹。因为其他的所有的像禽兽、动物、植物，他们没有这一个能力。所以 Herder 在这一方面是提出人性是高于这个禽兽，因为人高于禽兽，所以他的所有的物质生命意识各个层次都是站在人性的立场去看，换一句话讲是站在最高层次的精神那里去看下面的意识、下面的生命，尤其是下面的物质。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，这个 Herder 觉得运动是一回事，那么运动之后能不能够实践是另外一回事。 而人死到自己能够去实践而不去叫口号，那个是比较重要，那是比较重要。所以黑德的一种反启蒙运动的一个思想，它可以说奠基在人首要他的思源行为如何有如何真实，如何形成一个可以呼唤的一种情况。那么然后在这一个国际演上面，他提上了这宗教的情操，他所是使到人能够真正的去实践博爱。那有了博爱的精神之后，才真正的审视出人的自由，审视出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平等。第三个思想家，我们是介绍这个雅科比。那雅科比是一个比较具体的、比较落实的一个类神。他不单只看清了人的善良的一面，他也觉得人也有丑恶的一面，而且这个善跟恶是相当不对等的分别。因为所谓的善，那应该没有任何的瑕疵，它才叫善。可是恶不是，恶不需要说每一个东西都有瑕疵，它只要有一样东西有瑕疵，它就是恶。善跟恶也好，迷与丑也好，这个是与非也好，成功跟失败也好，痛苦幸福跟痛苦也好，雅科比都好好的去讨论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雅科比他觉得这个启蒙运动那么强调这个理性，而事实上真正主导人的思源行为的并不如其的说是理性才主导，很多的时候，而且大部分的这个动机，不管是思考的动机、语言的动机，还是行为的动机，他们都是人的情感。这情感的部分也需要放到里面去，因为情感的部分，它真的来讲，你讲自由，它不是完完全全理性能够去处理的，它的情感也很重要。所以这个情感，它不单只是对这个自由重要，对平等一样。人跟人之间能够相处，能够把它看成平等，那理性当然可以帮上忙，可是它不会去实践，实践的话还是人的情感。这情好像并不比理是低到那里去，所以这个雅科比他总觉得启蒙运动太强调了理性，忽略了人比较有内涵了，而且更有力量推动人的这个思源行为的，那么应该还是这个情感。所以雅科比指出，是如理性的东西固然重要，可是人的情感的生命也不能够忽略，因为你不忽略它，所以它才会真正的实践这个启蒙运动的目标：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那如果我们说你光是注重理性的分析，那很可能就是人不会去实践这个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这一些行为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